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讲道。现在我要继续讲主内一家。主内一家是我们最羡慕的一个属灵生活，我们透过主内一家的这个工作的推展，我们是要借着家庭小组的推动，让教会全体大大小小都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我们也说过，要成为主内一家，我们必须要透过彼此的认识、联谊，培养属灵的亲情。我们也借着家庭聚会，彼此的来分享、讨论，让我们灵性不断的提升。也借着祷告，能够彼此来包容对方的软弱，让我们能够让弟兄姐妹不断的成长，这也能够带给家庭幸福美满。在左邻右舍才有好的见证。接着我们要谈到主耶稣所教导的，在第二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二节，其中的一句话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事实上，魔鬼的工作是无孔不入，常常在弟兄姐妹当中来做工。所以，有些热心但是没有见识的弟兄姐妹，很容易被魔鬼利用。他们自以为是使徒，但却不是使徒，所以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保罗也说过，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14节，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旦怎么做光明的天使呢？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些人虽然受圣灵呢，说方言的，但是人若不持续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也很容易被魔鬼进入他的内心。所以，当他开始反叛大局，违背真理、骄傲自大的时候，所说的话已经不合真理了，那我们就应该分辨，这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了。所以我们不只要从这个人所说的话去分辨是不是符合真理，另外呢，魔鬼常常借着人，好像似乎是看异象，然后呢，来加强他的说话的权威，所以有时候魔鬼呢，就在人的心中呢，让人以为是看到异象，看到小天使在跟他讲话，说：“哎呀，你们这个大人你们应该要辞掉工作，专心来传福音。那小孩子要配合你们，甚至到国外传福音那小孩子呢，也要来休学。”一起去传福音，因为末日快到了，不要再贪恋这个世界了。那我们呢，不必听教会的差派，我们不必等了，我们自己差派自己，因为天使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握机会传福音。像这样的启示，这样的意象，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不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因为我们要做圣工，怎么可以不经过教会的差派呢？ 更何况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做圣工来影响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学业，这也是不合符合圣经的道理。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应该明辨是非。那往往呢，有些人受迷的时候别人不知道，结果呢就越走越远了。假如有家庭小组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某某人怎么最近不来聚会了，哎，某某人最近说话你怎么有点不对劲了，哎，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及时的是劝勉教导，当对方不听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来报告教会的职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忙来劝导，以免呢他们被魔鬼掳去了。所以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忽略，大家一定要过着一个团契的生活，过着主内一家的生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主耶稣又教导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来看到启示第二章的第三节，启示第二章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主耶稣再一次的强调，要为主的名要忍耐，要劳苦还要不疲倦。忍耐劳苦我们刚刚都已经解释过了，现在我们来说到不疲倦。有一天呢，有一个姐妹，刚信主的姐妹，她来到教会了。她来的时候呢，总是愁眉苦脸所以小组的信徒就发觉到，怎么会这样子呢信耶稣怎么不快乐呢就去问她了，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个姐妹呢就说了，是因为我的丈夫当鸡童了所以我的丈夫呢一知道我来教会就打我骂我，尤其他喝醉酒的时候逼迫更厉害。哇，我们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哇，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这样家庭的暴力万一有一天被他的丈夫打死了怎么办呢所以这家庭小组的这些成员呢，那就聚在一起说，我们应该想办法来帮助这个姐妹如何来化解这个暴力。结果在讨论的结果以后呢大家就商量说，那么好，这样子我们每个礼拜我们至少两对夫妻一起到其他家访问，跟她的丈夫做好朋友那大家轮流去，不是固定这两对夫妇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人去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不会疲倦了，爱心就不会疲倦。只要单单只交托一两对的夫妻去关心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快就能够解决，可能三五年那这样久了以后，难免有些人就会疲倦了所以我们这个小组就大家轮流去关心这一户的这个姐妹，真的很感谢神。大概将近七年的时间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呢关心访问祷告，很奇妙，这个做鸡童的看到我们教会的这弟兄姐妹夫妻之间那么样的彼此的那么样的恩爱，他也很羡慕。后来来我们教会查考道理以后结果呢他也来信主了所以全家人都信主了，所以这个就是化解的这个暴力。在这个社会上呢，很多专家学者也一直在探讨如何化解暴力，但是呢他们探讨的结果呢不是分居就是离婚用这种方法来化解暴力。但是我们教会绝对不容许分居离婚的，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帮助，我们来化解这些暴力的家庭。这也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一般人都认为人家的家务事我们怎么管得了呢？ 所以有一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对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讲，我们不可以有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有什么观念呢？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所以说你家的事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们都培养了这样的观念。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放心。当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小组都会来帮我来处理来解决，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圣经说，与喜乐人同乐，与忧伤的人同忧伤，这就是主内一家的生活。但是主耶稣谈完了这个有关于如何成为主内一家的这道理之后呢，主耶稣又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启示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本来有所的教会是很有爱心的教会，怎么到最后这个爱心没有了呢？这就是在牧养上啊，要一代一代的做好传承。如果我们要一代一代做好传承，上一代可能表现得不错，到了下一代就走了样了。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爱心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一个教会失去了爱心，第一个就是彼此之间呢没有属灵的感情。那见面的时候呢，只是点头之交，好像陌生人一样。第二个，没有爱心的教会呢，那么大家就不懂得扶持了，只顾自己，都不知道说自己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我们应该要感恩，要报恩。但是呢，若是没有培养主的一家的生活，往往人就会忘恩负义。所以说教会一定要追求主的一家，没有主的一家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会常常不断发生摩擦。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重视家庭聚会的话，信徒里面不成长，道理意见道理的看法不一样，就会产生摩擦。那一产生摩擦，那就不同心了，教会怎么去发展呢？那不但如此呢，信徒也很容易流失。因为看到教会气氛不好的时候，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教会不像教会嘛，教会不像个家，教会怎么能够吸引人呢？所以有的信徒慢慢的也就不来教会，信徒就流失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本来教会是要来抢救灵魂，但是教会都失落了爱心了，那对慕道者也没有造就，他可能前门进来，后门就溜走了，所以说教会失去了爱心，就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呢，在启示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呢，主耶稣又这样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主内一家的教会是一个懂得彼此联谊，培养属灵的亲情的。一个主内一家的教会是一个重视家庭聚会的教会，能够培养提升属灵的素质。属灵一家的教会呢，也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能够一起同乐，一起同忧。主内一家的教会是彼此的服侍，彼此的付出。所以我们看这四个环节，哪一个环节我们出了问题，我们应该要从哪一个环节呢，应该要找出对策来。所以这里说要我们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所以我们若对策能够找得出来，我们做好联谊的工作，就能够把迷羊找回来了。我们如果能够做好灵修的工作，家庭聚会的查经的话， 我们就能够把信仰传下去了。我们能够做到彼此的互助，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把爱心带出来了。我们大家都一起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悔改就是要行起初我们那些爱心所当行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严重问题，若不悔改的话那怎么样呢？这里提到说灯台要被挪去了。灯台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头，所以好像发出亮光来。当我们不肯顺服主的时候，圣灵可能就离开我们了，就好像灯台挪去以后，教会一片黑暗，变成黑暗的教会了，不是光明的教会。所以说我们要追求主那一家，当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就应该去反省我们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失落爱心，我们就要从那个地方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又特别的提醒到，这个教会虽然有这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呢，还有一点优点，主耶稣很欣赏，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这个然而就是由责备转成了赞美。那恨恶就是说，主是一个忌邪的主，他不喜欢人纷争结党。所以或许当时教会里头有尼哥拉一党，这尼哥拉名字呢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那个地方，那是个七个管饭食当中的一个，他也可以是德高望重，得到众教会信徒的肯定的一个人。但是呢，想不到后来的人呢，跟随他在一起，结果呢，他们好像有一个另外组成的一个小团体来破坏了教会，分裂了教会，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懂得道理的是不会分裂教会的。就好像说我们家庭小组分了几个小组分了几个小组应该不会成为小团体，因为我们有道理的帮助，我们知道要在真道上合一，要在灵里头合一，所以有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小团体的发生。那到了这个启示第二章第七节，主耶稣又最后做这样的一个勉励。我们看启示第二章的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也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所以我们从这一封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头，我们就听到了主耶稣说了什么呢？主耶稣说到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主的爱，要发挥爱心，那成为主内一家。这我们大家都听到了，既然听到，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去执行。那这里又说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个爱的真理不只是听到的并且要怎么样把它活用在生活上面，才能够活出了精彩的生活，也让教会变成一个精彩的教会所以这里又提到得胜的就是在爱心上得胜的那么他能够享受生命树上的果子。什么叫做得胜呢？就是说我们当长老的、执事、传道者我们在职务上尽我们的本分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众人的仆人，要做一个好牧人，在教会要做一个好管家那在真理上做一个好的老师，那带领弟兄姐妹过敬虔的生活，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打了这个美好的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主内一家 带来的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感受到，哎，真的每个人灵性成长呢，大家见面都是带着微笑啊，彼此的关怀。第二个呢，就是家庭信仰扎根了，因为大家知道怎么来查考圣经，所以我们自己也会建立家庭祭坛呢。第三个呢，信徒因为有爱，所以对教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教会就是我的家。再来，我们因为透过家庭小组培养这个小组长，我们也培养了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来，最后因着我们活泼的生命来带动了宣道了，那教会就成为一个属灵的战斗的团体，能够得胜魔鬼那我们就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教会出来，来荣耀主的名，最后我们就能够将来在天国享受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得到永远的生命。好，我们先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你的教导当中，我们知道教会的发展是要以主内一家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也知道必须要透过家庭小组，让每一个人能够有归属感，有参与感，甚至于最后有使命感，能够来经营这个教会，成为精彩活泼有战斗力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到处来分设高级主的名。我们这样的感谢主，哈利路亚，阿们。